The question that we often see or hear is, I'm just not sure whether I could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那我们常会有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主耶稣基督。
And so some people ask the question, how can I know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real? How can I know that there's a God?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那我怎么知道主耶稣是真的？我怎么知道那里有一位神呢？
And the answers, there are some delightful answers in the Bible. I want to quickly cover some of them this evening so that we can reassure our hearts.That God is real.
所以圣经里有一些很让我们喜乐的回答啊，所以我们今天尝试来找一些能让我们能确定哦，神是真的。
And if he is real, why then we're most encouraged to follow him and to put our trust in him.
如果他是真的呢，我们自然就会愿意跟随他，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
So, several answers then to the question, how may I know for sure that there really is a God and Jesus really is the Savior?
那有一些的回答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位神？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救主呢？
And the first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an exhaustive list this evening, but I am going to tell you several reasons why we know. The first one is we know there's a God because of creation.
那有很多的答案，我们尝试着先找一个。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呢，是因为他的创造。
If you've got a Bible, you may turn with me to Psalm Number 19.
如果你有圣经呢，跟我们一起来翻开，来到旧约的诗篇，诗篇的第十九节啊，十九章，十九篇。
And it says very simply and very clearly that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啊，他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十九章的。十九篇的一节。
And the firmament shows his handiwork.
对，然后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So, when we look up at the sky, when we see the multitude of the stars, there is an automatic reaction that says, only a great and glorious God could have put them there.
如果我们看天像万物啊，我们会自然会有一个生出的一颗心呢，只有神才能，大能的神才能把这些放在这些位置啊，如此的精妙。
The answer of evolution is extremely preposterous on this subject.
所以进化论而来的这个回答啊，其实是非常荒唐的，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It basically says once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nothing exploded, and now there is everything.
对，他就进化论就想告诉我们呢，曾经什么都没有，然后在什么都没有里呢，就炸出了今天的这个什么都有的世界。
And you wouldn't believe that if you saw it anywhere.
如果你不会。相信这个，只要你四处看一看，你就不会相信这个理论。
Tha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这不合适，这不合理啊，这不合常理。
Now the logic flowing from that is found in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 So turn with me to Romans chapter 1.
对，这样的一个逻辑呢，也同样在罗马书的一章啊，给了我们。我们刚才是在诗篇的十九章的一节啊。
And it says, I'm still trying to find it myself, Romans chapter
120, right?
20.
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
It says, For the invisible things of God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re clearly seen.Being understood by the things that are made, even his eternal power and Godhead, so that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Okay.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is so amazing that every one of us deep down inside knows there must be a creator.
所以所有地上的万物啊，被造之物呢，如此的显明，使得我们在心里啊，是有一个确信的，声音啊，在它上面一定有一个创造主的。
And we know two things about him. Number one, that he is eternal.
那我们知道这个创造主两件事，第一呢，他是永恒的。
And he is powerful.
第二呢，他是大能的。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e exists,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exists, the fact that the vegetation and the animal life exist, it's all far more miraculous than we canput down to any cause other than a God who is eternal and powerful.
所以看宇宙，看世界，看万物啊，走兽，我们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呢。那这个创造主他就是大能的，我们不可以否认，因为这个实在太美了。
And so God says, now not everybody always believes this, but those who don't believe it don't have any excuse for not believing it.
所以神在这说呢，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但是呢那些不信的啊，是要为此要负责的啊，就是他们没有理由，因为这神所造的万物呢，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据。
People often say, I would believe if there were more evidence.
人们会说呢，我如果有更多的证据呢，我就会相信。
But the problem is not a lack of evidenc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t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for not believing it. That's what God says.
所以神在这就让我们看见呢，人不愿意信不是因为证据太少，他就是不想信。因为你只要抬头看神的创造，你就无可推诿，你没有办法否认啊，这样的创造是不可能是进化来的啊，一定是有一个高智能创造。
That we know there's a God is because we see i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ll around us. We have the evidence. We know there's a God.
对，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是因为他造的天地万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啊。
Now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we believe the Bible.
那有两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圣经。
And one of them simply is that the Bible is historically accurate. There is no book ever written with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re trustworthy than the Bible.
第一呢，就是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圣经这么准确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经得起查考，经得起考古的。
It is completely without parallel in human literature.
所以这是完全在人类的写作的文档里是无可比拟的，圣经是唯一一个。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Bible is full of prophetic accuracy. It doesn't tell you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do it precisely accurately, but it tells you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and it does that precisely accurately.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两个点嘛，第一个点就是历史已经发生的圣经的记载全都是非常准确真实的。第二呢，就是圣经讲了极多的预言，这些预言一个一个应验也是非常准确 没有任何错谬的应验的。所以他告诉你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全是非常精确的。
So many people will say to you, I don't believe the Bible because there are mistakes in the Bible.
很多人会说我不相信圣经是因为圣经有错误。
And so your answer to them is, well, if that's the case, would you show me them, please?
那你会问他，那如果有错误，你能不能找出来给我看呢？
And I've never had anybody show me the mistakes in the Bible.
我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人能够真的证明给我看圣经错了。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m for over 70 years. I haven't found them yet.
我已经尝试着找圣经的错误70年了，也没有找到。
So you sit back and you say now, if the Bible is historically accurate when we look at history, if it's prophetically accurate when we look at prophecy, it must be accurate everywhere else as well.
所以如果圣经在记载历史的时候是极其精确，记载未来要发生的事，预言的时候又每一次应验，我们就得相信呢，他在里面讲的所有事都是真的。
I've just been interested in a story, well, not a story, some facts that I ran across recently about the elephant.
那我最近呢，在研究啊，就是大象，关于大象。
The elephant has a trunk, as you know, and it moves in various directions.
大象有个大象鼻子，他应该是在讲啊，是可以走去到不同方向的。
And the question is, how many muscles are there in the trunk of an elephant?
那这大象鼻子能有多少的这个肌肉呢？就里面大概有多少个肌肉啊在里面？
Okay. And the zoologists tell us that there are 100,000 muscles in an elephant's trunk.
这科学家告诉我们呢，有十万块肌肉在里面。
So when a baby elephant is born, how does that baby elephant know which of those 100,000 muscles to activate when it wants to get breakfast?
所以那一个小象出生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这十万块肌肉到底该怎么运作，才能使得他能够吃到那天的早餐呢？
It probably has to activate 1,000 or more muscles just to lift the trunk into position for breakfast.
可能必须得是要当天早晨得要要动用1,000块肌肉能力啊，才能让他得着当天的早餐。
Who told the baby elephant which of the 1,000 out of the 100,000 muscles should he be activating when he wants breakfast? Who told him?
他怎么知道用哪1,000块肌肉在那10万块里面去到底是哪些要动哪些不要动，他怎么知道？
Did mommy tell him that?
他的母亲有告诉他吗？
Did evolution tell him that?
那进化论有告诉他吗？
It's preposterous to believe it.
所以这很荒唐，我们要相信进化论是很荒唐。
How did the Bible get to be so precisely accurate historically if it wasn't written by a God who knew what he was saying? How did it get to be so accurate?
那神怎么，如果，除非神，谁能写到这个圣经的历史写到那么准确呢？谁能知道那么多准确的事呢？
I went to university for many years. Most of the textbooks that I've studied have been revised many times. And if I were to study them today, they would laugh at me.
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我当时的教材很多版本就已经更新了啊，就是已经是很多很多更新的版本了。如果今天我再去读那些书的话，我就发现那些书就会嘲笑我，因为更是面目全非了。人的书籍就一直在改的。
The Bible's been in existence for over 3,000 years, 2,000, 3,000, some writings well beyond 3,000 years. How does it get to be historically accurate and historically relevant?
所以旧约到今天的 3,000多年, 新约也 2,000多年, 所以这些时间, 里啊, 圣经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怎么可能保证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呢? 人为了保证要真的, 一直要改的。
How could it be so prophetically accurate?
那甚至, 人的书还不在讲预言, 那神的书还在讲预言, 预言你不改, 你怎么保证它是真的呢?
The Bible says in Revelation chapter 13 that there is a day coming when people will not be able to buy or sell unless they have the mark of the beast upon them.
所以启示录的应该是13章讲到 会有一天会来啊, 就是地上的人, 除非在手上和额头上有一个印记啊, 否则他不能买卖东西。
That was written almost 2,000 years ago.
啊, 那这启示录写作时间是快, 距今已经快 2,000年了。
At what point wa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part of that coming about? When did we know for sure that that was possible?
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很确切知道这样的事会发生呢? 就是你手上没有印记, 额头没有印记, 你就不能做买卖。
And the answer is only in the last 2 or 3 years.
答案就是就在过去短短的一点点时间里。
We don't have the mark of the beast today, but we have cell phone technology. We have in Sweden, they're inserting a chip into the body of the Swedes so that they can buy and sell and be tracked. All those things are falling together, but they're falling together now.
对，原因就是呢，有了手机啊，有了这些电子的产品之后呢，比如说在瑞典现在就已经人可以。 在身上打一个很小的芯片，所有的人的信息全可以放进去，这样的事已经完全可能发生了。200
years ago, Christians believed it, but they sure didn't understand how.
200年前的基督徒虽然相信这句话，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事情会怎么实现，他们完全没有概念。
Several years ago, Christians understood how, but they hadn't seen it in action.
那过去的一些年呢，基督徒开始明白，哦，他会这个做得到了，现在做得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出来，还是预未来的事这件事。But
just in the last few years, it's come to a considerable power, both in Canada, but especially in China, in Sweden,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beast will get control of it, and he will basically say to people, unless you follow me, you won't be able to buy or sell.
对，所以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明显的趋势啊，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国都有这个可能性了，就是你如果不按他说的做呢，你就没有办法买卖东西了啊，因为有这样的芯片就存在可能了。
Only God could write a book that would predict such a thing with such amazing accuracy almost 2,000 years before it happens.
也只有神才能做得到，以这么精确的方式，在2000年前他就说到这样的可能性。
But here's another reason why we know that God is real and he's working. Turn to the book of Galatians chapter 6.
那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知道啊,神在工作,神也是真实的。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6章。
Galatians chapter 6.
加拉太书6章。
Verse 7 says, Don't be deceived. God is not mocked. For whatsoever a man sows, that shall he also reap.
加拉太书6章7节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In an amazing way, God says regarding every person, if you sow, well, sooner or later, you will reap.
所以神在这里说呢，我们要不要自欺啊，我们种什么呢，最终也会收什么。
And so here's the person who says, I don't really believe in God.
那这里有个人会说呢，哎，我不相信，真正相信神。
And he does something that is either good or bad, usually bad.
那他可能会做一些事呢，可能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大部分时候是坏的。
And then after a period of time, God often says to him, All right, I'm going to do this to you, and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d, because you did this, you sowed, you planted the seed, I'm going to bring forth a harvest.
所以神会过一段的时间就会让这个人在之前做的事情呢，得着这件事情。他所种的这样东西的结果在他的生命里。
Now God says that will all be fulfilled on judgment day, which is going to come after we die.
所有这些呢，最终一定都会在我们死了之后的审判日呢，全部实现。
But God often allows us to sow and to reap when we're alive, just as a proof that he is there. We know deep down in our own hearts, we did this, he did that. We said, that was God speaking to me, reminding me he's there. I should not have done it.
那同时呢，神也会让我们在今生看见一些后果，就是我做的一些事，在今生的后果，神目的是什么呢？就提醒我们，我也知道这件事，我得到这样的报应，是因为我前面做了一件事。神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最终他是审判主，在未来我们死了以后会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He won't do that all the time when we're alive. He will do it regarding everything on judgment day after we're dead. But he will not do that all the time when we're alive. He'll just do it often enough so that we say that's another evidence there is a God. He knows about me.
他不会使一切的事呢，在今生得到全部的一对一的报应的角度。那同时原因呢，就是他想让我们在这地上呢，有足够的时间悔改啊，所以他要有足够的证据给我们啊，在我们在地上会看见种什么收什么，而且这样的证据会足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活的，因为终极的公平会在死了以后给我们。
And I told some of you my story on this. There are several instances, but I told some of you the story that happened to me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boy.
那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呢，我跟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啊，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I didn't really like going to school very much, but I wanted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in my first grade, the teacher said, we are going to make a paper jack-in-the-box and you boys might like that. I thought, oh boy, that's what I would like. I'd like to make a paper jack-in-the-box.
那他小时候呢，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早一点的时候，他就不太喜欢上学。然后呢，他的老师就说呢，你们孩子们来上学，然后呢，我给你们做一个玩具啊，纸做的一个，就是从玩具盒里能跳出来一个应该叫 Jack in the Box， 就是能吓你的一个东西啊。
The teacher said we'd do it someday, but I kept waiting and waiting and waiting, and it never happened.
然后呢，这个玩具呢是 Harold 最喜欢的，所以他很盼望，所以他很想去。然后呢，老师说呢，我们会做这个玩具，所以 Harold 就一直等啊，他一直去就一直等，等哪一天能做这个玩具。
One afternoon, I decided I didn't want to go to school.
那有一天下午呢 ，Harold 就决定他不想去上学了。
My mother said, "Are you sick?" I said, "No."
然后 Harold 妈妈就问他呢，你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
My mother said,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at school?" I said, "No."
然后他妈妈问他是不是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说没有。
My mother said, "Well, don't you want to go to school?" I said, "No."
那他妈妈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呢？还是说我就是不想去。
And I don't know how, but I persuaded my mother that I didn't have to go to school that afternoon.
所以那天呢，反正他就想了一些办法呢，就使得他妈妈也同意，他那天不去，那天下午他就待在家里没去上学。
I knew it was wrong.
我知道这不对。
My mother knew it was wrong.
妈妈也知道这不对。
But she, for some reason, allowed me to stay home.
但是呢，她因为一些原因呢，也许可了 Harold 就待在家里。
And you know the rest of the story, don't you?
你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后半段了，是不是？
That was the afternoon they made Jack in the Boxes.
就是那天下午。全班做了那个玩具，他完美错过了。
They never made them afterwards.
他从来这个老师在这之前也没做，在这之后也再也没有做，就是那天下午做了。
And I was only a little boy, but I was smart enough to say, Harold, God spoke to you yesterday.
他说他那个时候虽然还只是孩子，但他也足够聪明，能够跟自己说，他说 Harold， 神那天下午在跟你说话。
I sowed and I reaped. I sowed selfishness and I reaped the fact that I didn't get the reward that I wanted.
所以他种的就是逃学，就是他的自私，他不肯去，收的呢就是他想要的那，他等了整整一学期的，就没得着。
If you'd come to me a week later and said, Harold, do you believe there's a God?
如果你在那时候的一个星期以后你去问 Harold, 你说 Harold, 你认识你知道有神吗？
I would have said, sure, I believe there's a God. Only God would arrange the timing in my life to teach me the lesson that I had to learn.
他说他当然相信有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在他的生命里安排这样的时点啊，这么准确。教他一个教训。
And so you say to me, Harold, how do you know there's a God? And there's all kinds of reasons, but that's one of them.
那你怎么知道有神呢？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讲的种什么收什么，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Now there's another reason why we know there's a God.
那还有一个是原因呢，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
I want you to turn to the book of Jeremiah.In the Old Testament, Jeremiah chapter 29.
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旧约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And there's a simple verse in chapter 29. It is verse 13.
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三节，一个很简单的经文。
And God says, "You sha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在这说呢，神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
How do we know there's a God?
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位神呢？
With our hearts we seek him. And if we don't seek him with our heart, we probably won't find him.
那用我们的心来寻求，如果我们不是用心去寻求呢，我们就找不着他。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he Bible, the promise is, if you seek me, you will find me. But if you don't seek me, you won't find me.
一遍又一遍的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我们就能寻见神。如果我们不愿意呢，神就是自隐的，他隐藏了。
So very often you'll meet somebody and he says, I don't believe in God. And you say, did you ever search for him?
如果说很多时候你问一个人，他说他不相信神，你问他，你寻求过神吗？
And they say, no, I never really did. I just never found him.
他一定会说没有，我没有真的寻求过，我就是没有见到神，但是我也没有想寻求他。
That doesn't surprise you, does it?
所以这当然也不会使你感到意外，对不对？
I heard this story a long time ago about a man who was on the street and he lost some money, he lost some coins out of his pocket.
那我很久以前呢，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他在找东西，因为呢，他口袋里掉了一些钱呢，一些硬币出来。
The stranger came along and said to him, you lost some coins, did you ever find them? He said, well, no, I haven't found them.
那路边的人呢就来问他，你丢了钱是吗？你找到了吗？他说还没有，他在找。
He said, well, where did you lose them?
然后, 别人就问他, 你在哪丢的呢?
And the man was looking in a particular place, and he said, well, I lost them just over there.
然后他就在指向一个地方, 他说, 我就在这块地方丢的。
And the man said to him, well, if you lost them over there, what are you searching here for? Why don't you go over there to see if you can find them?
然后别人就问他,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 你为什么不到你刚才丢的地方好好找一找?
And it was nighttime, so the man said, well, I'm looking for them here because there's a street light here. There's no light over there. So I'm looking here for them, and I'm not looking over there.
所以那个人,那天已经是晚了,所以那个人说呢,我不在那边找,因为没有亮,这里有路灯,所以我在这里找。
So I heard that story when I was a boy, I thought, man, that's dumb.
那我觉得这,哎呀,这个很愚蠢啊,怎么,对,这个很愚昧。
You want to find what you've lost, you've got to go to where you lost it. And many people say, I'm looking for God, but he's no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所以你在哪丢的,你在哪找吗?所以我们很多人说我想要找神，但是他也没有真正认真去对待他要寻找神这件事情。
When the Russians first went into space, they were flying around in what they called Sputnik.
那他就讲俄罗斯人呢，就当时第一次进到空间去的，进到太空去的，他们在找一个，他们找到一个东西叫 Sputnik，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Can you explain
when they came back, one of them said, you know, we went out into space, and you know what? We didn't see God.
所以他在讲可能是太空行走，就是呢，所以俄罗斯人说我们去了太空，我们也出去了，但是呢，我们去到外面没有看见上帝。
Well, that doesn't surprise you terribly much, does it? If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don't be surprised if you don't find them.
那就是一样的，如果你想在太空里找上帝呢，那你是找不着，你在错误的地方想找你丢的东西，当然找不着了。
All right, now there's another way in which you can, in which you will know that there's a God.
所以有另外一个方式，你会知道有一位神。
And that's found in the book of Ezekiel. If you're following our scriptures, Jeremiah is a big book, and then it's followed by Lamentations, a little book, and then Ezekiel.
那就往后，我们刚才在耶利米书啊，往后翻两卷书，以西结书。
And there's a phrase in Ezekiel tha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It says, "And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在以西结书里有小节经文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And that's very encouraging. Ezekiel says, yeah, you will know, there's coming a day,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对，所以会有一日子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词，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词组呢，反复出现在以西结书里。
And that phrase is found in the book of Ezekiel probably somewhere like 80 times, 80 times.
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词组呢，在以西结书里出现了差不多有80次。
And the question would be, why would it be found so often?
所以为什么以西结书反复强调这么一个词组呢，这么一句话呢？
And the answer is this,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alive in the days of Ezekiel, those people had heard about the Lord for many, many centuries.
原因就是以西结时代的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已经是听说了神，知道有神了，已经很多世纪了，很长时间了。
They had been living in the promised land for 800, 900 years. They knew all about God.
他们住在这应许地啊，已经住了八九百年了，他们都知道关乎神的事。
But they pretended they didn't know, and because they pretended they didn't know, they figured that they had an excuse for not knowing.
所以他们却假装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也为自己找了理由，就使得自己呢，说，哎，我反正不知道神，我有理由。
And so in the book of Ezekiel, you'll get this logic just about 80 times, and it goes like this. You want to know, I'm going to punish you very severely. I'll punish you so much that you will know.
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在以西结书里反复出现啊，就讲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就说以色列人你们不知道有神吗？那我要管教你们啊，惩罚你们，让你们知道啊，你们就明白我曾经告诉你们的话都是真的，我就是耶和华。
Why would God do that?
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The answer is he would do it because these people had been using as an excuse all those years. They've been saying,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e're doing pretty good, we don't know. God says, you'll know, I'll tell you. When I punish you, you will know.
所以原因就是虽然他们都知道有神，但他们却找了个借口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一直说呢，所以神说好，那你们会知道啊，所以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It's interesting, when you rea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you find much of the outpouring of the judgment of God.
对，很有意思，当你们去读旧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愤怒啊倾倒出来。
But the people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don't say, we don't know if there's a God. We can't believe if there's a God. He hasn't told us. We just don't know. You never read that argument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但是在启示录你从来没有看见当时啊神审判全地世代的人说，哎呀，我们不知道有神，哦，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谁告诉我们有神，没有这样的描述。
In chapter 6, you find that the people run to the rocks and the mountains to hide themselves from God. They know he's there. They know that Jesus Christ, the Lamb of God, is full of anger and wrath toward them. They know that.
所以在启示录的六章，你会看见当时世代的人，他们会躲在岩石洞里啊，躲在山上，他们很害怕。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有神啊，每一个人都知道。
So the issue is very simple. If we want to know, we seek him.
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想要知道有神，我们寻求他就知道了。
If we want to know, we say, God, I want to know. I am prepared to make you my God if you will reveal yourself.
你会跟神说，主啊，我想要知道啊，如果你向我启示你自己啊，我预备好想要明白你。
But many people say, I don't really want to follow God, and God's response is, then I won't show myself to you.
但如果有人说呢，我不想真，其实并不想了解神，那神就会说呢，那我不会向你显现了。
Says, I will reveal myself to people who want to know. If you don't want to know, you won't know now. You'll all know on Judgment Day. No problem there. Many people will know before Judgment Day when you see that what you sowed, you reap.
所以你在今天你说我不想要认识他呢，那在审判日呢，你一定会知道。所以你今天能看见的，无非就是神给你的证据，种什么收什么。
How do we know? My logic is simple. It goes like this. If you take God seriously, he'll take you seriously and reveal himself.
那你怎么知道呢？逻辑很简单。你认真对待神呢，神就向你启示，他也认真对待你。
That's the great teaching of Acts chapter 17. If you seek him, then you'll find him.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呢，就是你寻求他呢，你就必寻见。
All right, so that's a little summary tonight. Reasons why we believe or reasons why we don't believe in the truth of God.
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有神的原因。
So you will meet people and they'll say, well, you know, I don't believe there is a God. And you say, these are some of the arguments that you must consider because God knows he's there.
所以如果你碰到有人说我不相信神呢，你可以跟他说，那这是一些原因呢，你要想一想，神就真的在那里。
And on Judgment Day, we'll all know that there's a God. So they all seek him now.
所以在审判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知道神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总要尽早的寻求他。
Isaiah says, we considered it last week or the week before, seek ye the Lord while he may be found. Call upon him while he is near. If you seek him, you'll find him.
所以以赛亚书也说，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趁他在近的时候呢寻求他。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要趁还有时间寻求他。
All right, well, my time is gone, and I apologize. I'm going to have to leave you. Let's pray.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
Lord, we pray that you will cause each of us to seek you.
主啊，我们的祷告是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寻求您。
You have promised to reveal yourself. You have promised to confirm your truth.Lord, may we be simple enough and honest enough to say, Lord, I want to seek you because if you're there, I want to trust you and obey you.
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我愿意寻求您，因为您应许我们，若寻求，我们就寻见，求您使我们能够看见，寻求并寻见您。
And we give thanks and pray that you'll just continue to bless us this evening.We ask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感恩也求您继续今晚继续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Amen. Thank you all.
Harold 弟兄要有后一场的会哈，所以他就先离开了。我们今天的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会把传道书最后的内容呢，我们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我们会开始新的学习。我们今天会从创世纪开始呢做新的分享。那我们在讲到创世纪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到传道书的11章和12章啊。我们在这之前呢，因着传道书呢，我们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啊，来看地上的日子，也就是日光之下的日子。我们为什么有感动做这些的分享呢？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文化来说，我们的传统啊，华人的文化传统其实是没有神的，就是我们是不相信有神的。那我们不相信有神呢，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大部分人所追求的呢？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幸福生活。所以日光之下的幸福生活呢，其实是我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个基础。那很可惜呢，传道书就把这样的肥皂泡给戳破了，虽然有一点扎心，但这真的是真实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呢，我们可能想去寻求的事情就是一个循环呢。那无论是我想眼睛所看心里所求的，都给自己满足了这样的人生方式，还是我要追求成功的人生方式，还是追求公益的人生方式，无论什么样的，我们只要是在日光之下的，没有神的日子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传道书最后会给了我们一个结论啊，就是呢，在11章的9节开始，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11章的9节，他说：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日子啊一直会存在的。我们总觉得这个人在地上可以活很久的。所以呢，自然呢，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人生观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可行的。无论是我去享受也好，还是追求成功也好，这都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呢，我们要知道人不可能在地上一直存在，我们会走的，我们会在死后会面对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就是神必审问我的。那我们今天会后半段我们会去看创世纪的创造主啊，就是每一个受造物呢都是神所造的嘛。那神所造的每一样东西对谁负责呢？对他的创造主负责吗？那人对神所负的责就要更大了，因为我们是创造的最后一天造的， 而且是所有的地上的受造里面唯一的有灵的，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呢无法摆脱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无论我在日光之下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终有一天要活在日光之上，死了以后进到永恒，你就见到那永恒的审判主。所以我在地上我可以眼所看的，心所愿行的，我都按照我所想的去，但是你要知道呢，人可以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选择以后的结果，这最终的结果呢一定会来。 Harold 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种什么就收什么嘛。所以结论就是传道书十二章的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先讲到少年人，十一章九节讲到少年人，十二章的一节开始就要讲到老年人。这里讲到的时间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前半段的分享里，我想要重点跟大家分享。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呢很忽视这时间的意义。神其实给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呢，它是让我们能够去想他的话的。我们要在这时间里活在灵里，要去吃他的话，要去默想，要去想一想他话的意义啊，然后把这个话用在自己身上，这个是我们去度过这时间的意义。所以他讲到这少年人呢，你可以按你的想法去做，你做那一切日光之下虚空的事呢，到最后你一定会去面对一个客观事实，你死了以后你怎么面对造你的主。所以他的结论也很简单，你要趁着年幼啊，就是你少年到老年，你什么时候停都来得及，你趁着时间还不晚的时候，就是今天，无论你今天多大年纪，你就现在，你趁着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说呢，我要纪念造我的主，我要去明白他，我要把时间花在更深的明白他，跟他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人都会预备未来，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当知道这个疫情要封城了，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都会去囤一点东西嘛。你会预备未来，那你为什么不去预备永恒呢？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个我们都觉得有明天要下雨了，我今天要预备点雨鞋雨衣，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没有人想一想，你不预备你死了以后的见主的日子吗？为什么我们这么愚昧呢？为什么我们不把真正有意义的要预备的事情今天就好好想一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不知道死怎么知道生呢？我们的价值观里是反的，我们是未知生焉知死，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个价值观就意味着你人生全部的意义就是活着的这点时间，那问题是你要是不死，这个价值观就有意义了。那我们不知道死，我怎么指导今生的活呢？我今生该怎么度过我活着的这个时间？我怎么从年幼变年老，这段时间怎么过？我必须要先明白我死了以后去哪，我这段时间才会知道怎么过吗？如果明天一定会下雨，你今天会预备明天在操场上打球吗？你会预备操场上打球的所有的东西吗？你不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会这么做呢？因为明天要下雨，对不对？你会因为明天来准备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过的，那你为什么不为100年以后预备现在呢？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所以他在二节，十二章的二节一直到第六节他就在讲时间过完以后我们是没有盼望的，越来越没有盼望。在地上的时间我们所想要去留住的这些东西不断的在失去。你的健康你的身体就像个机器在折旧越变越老你家开的车，你家用的东西，你家用的机器全都是 今天比昨天要更旧一点，对吧？你看在十二章的传道书的十二章的三节，他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他就在讲我们自己啊，非常形象啊，这是一个鲜活的画面呢。就是你看守房屋的发颤是什么？你老了呀，你走路都在抖啊。你有力的，你原来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有力的，你可能能扛很重的包袱啊，但是你现在却弯着腰啊，你推磨你推不动了。然后呢，你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了，你眼睛昏花了呀。然后呢，第四节说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啊，就是你外面的声音，你睡觉很轻啊，你年轻的时候可以一直睡一直睡的，你在年纪越来越大，外面的声音鸟一叫就醒了。然后呢，第五节人怕高处啊，你年老了，你一上高处你就慌啊，你腿就抖啊。杏树开花，杏树是白的，你头发全白了，蚱蜢成为重担呢。你别说你挑包袱了，你挑个蚂蚱你都挑不起了。第六节银链折断，金冠破坏，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他在讲就是一副随着时间推移一切都旧了都老了。你所珍惜的那些地上的东西哪一样你留得住呢？第七节就是结论了。尘土人归于地，人灵人归于赐灵的神，这就是原因了。为什么我们要去认真想一下十二节十二章的一节呢？因为十二章的七节是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倒回去，我们要从创造开始学起啊。因为尘土会归于地的，但是灵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的这个身体最终会进坟墓的，我们的灵会在我们死的那一刻跟身体分开的，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啊！大家不要为这样的开始来预备吗？这就是传道书想告诉我们，尘土会归于地的，地上的一切都是尘归尘土归土的，但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灵是要归于上帝的，因为我们的灵是从他那里来的，灵是不会灭的。我们在这之前已经看过路加福音十六章那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在地狱里的对话了。我们知道事情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在日光之下的这个样子。所以第八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就是这样的。如果尘归尘土归土，它就是个循环，我们的这个肉体其实就是很多的元素而已，对吧？烧完以后就是一堆灰，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有什么能留在永恒里的呢？但问题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啊，我们有灵啊。你家养的宠物狗它是不会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的，但我们会啊，我们会有很多的思虑啊，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灵里的活动啊，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我怎么选择今生的日子。所以传道书的结论就是趁着时间还没有最后结束，要纪念造你的主。所以最后呢，我们要看一下造你的主这个概念。那造我们的主呢，是讲主是创造主，所以纪念主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他，要更深的了解他。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通过圣经呢，其实神想让我们做到一件事呢，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清楚的认识自己呢，我们也不可能清楚的认识神。如果我们不能清楚的认识神呢，我们也不可能清楚的认识自己。我们到底是谁呀？如果不是神启示我们不知道的。我以为我很厉害，其实人很狂妄啊，非常骄傲。但正是因为有神启示啊，我才能知道我是谁。那我知道我是谁，我自然就想要神，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就需要救赎，所以我就很想要明白他。 啊，所以认识神呢，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知道的。所以整本圣经呢，都是在讲基督，他有不同的角色。啊，他是创造主，所以在传道书的12章的一节，纪念造你的主。但他不单单是创造主，啊，他是救赎主，啊，他是爱，啊，他是能力，啊，他是国度的君王，啊，他有许许多多的身份。啊，那我们越明白呢，我们信心就越大，我们就越能够在跟他的关系啊这样的相交里呢越来越近啊，我们就越能够在日光之下的日子里呢明白该怎么过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开始倒回去啊，认真来看一下创世纪啊，因为呢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啊。如果我们把圣经整个看作一辆火车的话啊，它是起点站，启示录是终点站。很多的事情呢在起点的时候呢都开始展开了。啊，关于创造也是在那展开的。啊，关于人是怎么堕落的是从那里展开的。啊，关于救赎也是从那里展开的。啊，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呢把最初发生了什么了解清楚。然后呢我们再去读在我们创世纪的查考之后呢，我们再去读一卷的完全读一卷的福音书啊，就能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哦，耶稣他为什么要来，他第一次来是解决什么问题，他第二次未来要来他又要做什么啊。所以Harold 弟兄刚才讲到啊，圣经既有历史又有预言呢，所以任何时代的人呢，他站在那个当口，他过去看见的历史都是准确的，在圣经里他在未来等候的那个未来预言呢也一定会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看圣经预言呢绝大部分呢超过 80% 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剩下的一部分呢都是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应验的。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呢，圣经它其实就是一卷呢要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启示出来。也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啊你做对的选择。然后你知道该怎么做每一天的事，因为神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他希望我们在他的爱中自己明白自己愿意啊，这就是非常宝贵的地方。我们查到灵的这个部分啊，查到创造的部分会再解释。那我们现在翻回到创世纪啊，既然我们讲到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来看一看呢他是怎么做的。在最初的时候啊，创世纪的一章，今天我们会看创世纪的一章的前面的一点部分呢，一章的一节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样的一个词就告诉我们，最早呢，一切都是从神出来的啊，这里呢，这就回应了今天 Harold 弟兄也讲的这个角度啊。那我们其实没有彼此商量这个讲的内容啊，但是圣灵也带着我们有一些呼应啊。所以神的创造啊，相对应的在我们的错误的理解里就是进化，对吧？那Harold 弟兄用了罗马书的1章20节啊，就是以神的创造就是证据啊，让人明明可知无可推诿啊，什么证据呢？就有一个创造主。这是非常宝贵的经文，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用心观察一下一切的事物啊，比方说花也好，草也好，鱼啊，鸟，动物，人，你会发现这个精密程度远不是一个进化能够解释的。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结论。我们不可能用进化去解释那么精密的，就你看看自己吧，你觉得这么精密的怎么可能呢？还有像刚才讲的大象的那个肌肉啊，是十万块肌肉怎么运作的，人的眼球多么精密啊，对吧？人其实有很多自己想造的东西， 人要是自己能造个眼球出来，今天多少人会蒙福呢？对不对？我们别说眼球的，角膜都得移植。移植意味着什么？移植意味着至少到现在人还造不出个角膜来，这还只是眼睛的一小部分而已，对吧？我们今天所人造的很多东西都只是对付。什么叫对付？它跟原装的根本没法比，神给的是原装的，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什么要动手术啊，血管堵了要去做支架做什么手术，那这些都是人给的对付一下。你知道这种东西它不可能长久能够帮助你，为什么呢？我们再看一看飞机啊，那跟鸟你一比就知道，这鸟要精密的多了，对吧？飞机就是庞大傻大黑粗的，它也得用神给的这空气动力学的知识啊，从鸟那学来的。所有这些呢，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看就知道最初有一个创造主。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角度，你相信有一个创造主的信心呢，和你相信没有创造主，这些都是虚空里演变来的信心啊，后面那个需要大得多。你得要多大的勇气才能相信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的，冷不丁就出来了，而且是那么精密的，这得要多大的勇气。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在创世纪也其实是整卷圣经的第一节经文啊，神已经无可辩驳的给了你结论，就是神造的啊，我们不需要再去怀疑这个结论。你只要稍微有一点谦卑的心，你就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会有这个负担啊，比方说很多信主之前是科学家的啊，他是研究科学的，所以他信主之后呢，他的负担就是他会找非常多的证据啊来证明啊。我在刚信主的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相关的材料啊，非常非常多啊。有一本书呢叫《铁证待判》，我不知道现在国内呢还买不买得到啊。这就是在讲证据的啊，就是对于科学很痴迷的人呢就很喜欢去读啊，大量的证据啊，我就不一一去讲了，这里面有生物学的啊，有物理学的，非常多考古学的啊，历史学的啊，典籍学的啊，就是这很简单，典籍就是圣经这本书，你怎么相信它是真的呢？啊，就是它的古本啊，是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古代典籍里最可靠的证据，是和就今天你相信的古代典籍，如果你都相信，比如说你相信什么《史记》啊，《资治通鉴》啊，那你要知道《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这种可信度啊，就你相信这本书是真的，是曾经真的历史上有过的一本书，这个可信度和圣经的可信度的差别是数量级的。就这个抄本呐、啊，古代的抄本，圣经是大量的，就是无数的角度都来证明告诉你这本书曾经存在过，不是后面人往里加的。所以在这些上面呢，正是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啊，太过打引号的惊悚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如果这事是真的，我的人生会有大改变。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谦卑的人，他都会做一件事，就是在他想要信的时候，他想去证明圣经是错的。因为他如果不能证明圣经是错的，他就必须得去面对他要改变他的人生了。你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有多少人曾经试过？大家想想对不对？多少大脑啊，绝顶聪明的大脑，他就想证明什么？圣经是错的，因为圣经是错的，我就好过自己地上的日子了，就吃喝快乐了。几千年了，没有人实现过。如果你能实现呢，你可以比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都聪明了，你是有人以来第一个。所以神是创造主的，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啊。我们再讲一个角度啊，我们就从这节离开了。 大家想一想啊，我们都知道呢，科学在寻求什么？科学在寻求一个规律，对不对？就是你想要知道这规律。我们很著名的例子啊，我们不讲深了，就讲牛顿吧。牛顿知道万有引力是坐在苹果树底下，苹果砸了他，是吧？谁都知道的，是不是？我想问大家，是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吗？还是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个很重要的。发现了吗？他有什么本事去创造万有引力？他只不过发现了一个规律，所有的科学家都在做一件事情，去发现那个规律。那既然有那么多的规则，谁是规则的制定者？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今天所有的诺贝尔奖全是发现规则，谁制定了规则吗？哪一个诺贝尔科学家制定了地上存在的规则？哪一个？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们，包括爱因斯坦，他不过就是发现了而已，他都不能改变。人搞到现在能造出一个东西，活的东西来吗？不能。我们杂交的都是不能生育的，这么简单的事实。杂交水稻能留种吗？谁能回答我？没有一个杂交水稻不是第一代的，因为没有第二代了。造得出什么呢？我们造不出什么，这是个客观事实。那既然我们都是规则的接受者，谁是规则的制定者呢？人无非是不愿意去承认有一个规则制定者，因为承认的话，他就必须得去面对这个规则的制定者，仅此而已。不等于没有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因为有规则在那里嘛。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规则就在创世纪的一章就讲了，这就是神的话呀。很多人读创世纪一章就读得很亵渎，很嘲笑，这非常的愚昧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大家觉得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规则，他制定万有引力吗？不是吗？我们今天所有的物理规则有哪一个是物理学家造出来的？神说，所以他的话就是真理，因为他就是规则制定者，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今天的这个无神论者和这进化论者无非是相信宇宙是从永远到永远，对不对？物质是从永远到永远。那你可以想一想，永远到永远的应该是不变的才对嘛，对不对？宇宙整天架的在变呢，宇宙今天还在扩大呢，对不对？物质一不停的在变化呢，一会儿气态一会儿固态，神变过吗？圣经从出现到现在有改过吗？万有引力有变过吗？但神说什么？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就意味着他是物质世界的规则给予者、规则制定者，他更是属灵世界的规则制定者，而且属灵的世界重要度高过物质世界。神可以改变物质世界，但是灵的规则有了就再也不变了，因为神是个灵。这是非常非常较劲的，因为你我也是灵。为什么我们要查完传道书要回去看创世纪呢？因为传道书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他告诉我们，真正存到永远的是我们的灵。物质世界有规律，灵界也有规律，两个都是神的话。神告诉我们，他哪一个话更高级、更重要，讲得很清楚。天地都要废去，说明物质世界的规律，他随时可以改的。但是他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大家知不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太阳停在半当中不落下去的时候？我没有瞎说啊， 因为约书亚记记载了，所以人的历史科学家在今天发现少了一天。对了，你去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为什么少，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地球围绕太阳转这种事情是永远不变的，不是的，曾经有过，这不是我瞎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出这个结论的人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他只是发现少了一天历史上，然后有人拿着圣经告诉他，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少了一天，因为在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他向神做了个祷告，那一天神就让太阳在天上不落下去一天，一天不到一点。这个故事比较长，有一绝大部分是在这里没的，还有很小一部分是在另外地方没的，是在西西家的时代没的，加起来正好一天24个小时。所有这些告诉我们什么？神创造天地，他是创造主，他是规则制定者，我们只不过是规则的接受者，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他那里去。然后他怎么创造的呢？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章3节啊。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章2节说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在1节和2节之间呢，第一批受造的是天使啊。那天使在这段时间里有堕落的，也就是魔鬼啊，天使当中的一个天使长啊，叫路西法，他堕落之后成了撒旦，这就是恶的罪的源头。所以为什么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神造的不都是好的吗？当中是有堕落发生的，所以人并不是第一批受造的有灵的活物，第一批受造的有灵的活物呢是天使，但是呢人却是受造的有灵的活物里最终跟神关系最近的。如果前提是如果你信了啊，我们后面会一一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啊。但是呢在人被造的时候啊，一共7天，前面5天神先造的是什么呢？第一天先造的是光啊，创世纪的1章3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头一日做的什么呢？是光，光是一切的源头啊，因为光是能量啊。这个同时呢也预表着什么？预表着神呢，他就是那光嘛啊。我们如果不到那里去呢，我们就没有能量，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可能。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地上用的能源源头其实全都是太阳啊。你说不对啊，我今天开的车这用的是汽油啊。那我想告诉你呢，那个汽油是以前埋在地里的那化石能源，那它当时是什么呢？它当时就是植物，它当时就是从光，它无非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光存在着地里的。煤也是一样，所有都是一样的啊。那风也是因为有太阳啊，所以所有这些呢其实都告诉我们，神最初呢他是要有能源的啊。那他是神，他就是光啊。他先把光照了，然后呢把光和暗呢分开了啊。这些都有属灵的预表含义，就是光暗一分开呢，你自然就会有个选择嘛，是吧？就你今天到底是站在光里还站在暗里，就是你要光还是要黑暗。所以神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他的能力，但是呢他把一个选择呢交给了人，就是我可以说呢我选择光，我也可以说呢我选择黑暗，但这选择之后的结果呢我要自己来承担啊。我们来看第1章的第6节啊。第一日就是一日哈，大家不要去过多的解读啊，这就是一天，就是我们说的24小时。我们不要以为人的历史有多久，就是几千年而已。 从实际上从创世纪的开始，神造亚当到今天呢，应该也就是6000年左右。这从圣经都能算得出来的，这就是人的历史。大家不要去想过多啊，什么几十亿年，没有那么久，就是这么多。神造的一开始就是这样，第一天有了光啊，第二天是什么呢？1章6节啊，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那这就是空间就出来了啊，大气就出来了啊，地下的水、地上的、天上的水嘛，那就是云呢，就是大气层了。然后呢，再往外就是外太空了。所以在这里，第二天神做了一个什么？神做了个环境，对吧？先有能源，然后一个环境。这环境最重要的呢，就是天和地分开了。大家不要用神话故事去读啊，这是全都是字面的意思。它当然有属灵的意义，但是不等于它不是它字面的意思。神就是这么做的啊。我们刚才解释了，神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规则嘛。啊，我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制定规则。所有按照这个规则来运行，然后来第1章9节啊，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所以称空气为天。第二天天出来了，第三天呢地出来了，因为本来都有水嘛，然后水露出来，水退下去，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全都是神的话。而且呢，第10节说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好，在第三天的第二段呢，神造了什么呢？造了植物。植物呢会有几种啊，我们会注意啊，一个叫呢青草啊，地上青草啊。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有知识的学者呢，我们先得学习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神分类的方式啊，跟我们人的方式不一样啊。人会把许许多多的植物呢，按照很多类别啊，一个一个啊，这种什么树，那种什么树，这个当然很重要，我没有说这不对啊。但是呢，在神那里呢，这就是一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神那里最重要的创造是在第六天造出来的。等会我们会讲，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在前面的那一类一类的呢，神都是为了预备好这最后的创造的。我以前用过一个比方啊，不是很恰当，但很形象。就是呢，就像你在家里你要生孩子了，你预备这个孩子出生之前呢，你会先预备什么？先预备一个房间，对不对？这就是环境嘛。然后呢，再预备很多的玩具，然后呢，再预备很多饮食，对不对？那时候孩子都还没出来呢，你会买奶粉，你会买玩具，你会买小床，你会预备一个房间。那时候孩子都还没出来，你为什么那些事情要做在前面呢？那你要这么问，你就想一想神，你就能明白了，是不是？你这么做，难道神比你还笨吗？人就是他的孩子，是不是？那孩子要出来，他不要预备个房间吗？他不要预备灯吗？他不要预备小床吗？他不要预备吃的吗？他不要预备玩具吗？就这么简单了。那你要知道什么更重要？对，这个孩子以后呢，会去研究这些玩具，还说这个玩具会叫的，那个玩具会走的。在神眼里，在你眼里啊，你做父母的，这就叫玩具，这是一类。 对吧？这个孩子最后成为玩具学家，还会研究很多。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科学家、植物学家啊，这是什么树啊？这个树是这个样的，那个树是那个样的，在神眼里这就是一类。为什么是一类？因为你买这个玩具是让孩子高兴的，是吧？但是没有孩子要玩具做什么？啊，如果孩子堕落了不认你，跑到家门外跟坏孩子去混，你觉得家里的玩具还有意义吗？一个道理，神的心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读创世纪，觉得好像哎这个不好，这个创世纪一章啊，还不如我这个科学家写的详细。你明白我刚才讲的意思就能清楚，你是在轻看自己，你是在重看那些本来没有更高价值的，那就是棵树，那就是只鸟，是不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孩子非要把家里的玩具分门别类，成了一个这个在家就把所有东西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你也会很担心，因为你觉得他怎么不跟你多待一待呢？他怎么不跟你的关系更近呢？我们回到这儿。所以神描述这些非常简单，他说呢，各从其类，大家注意这个词，给把它划下来，各从其类，在神那里就是各从其类的。但是人不是一类哦，人有名字的。从第二章开始，神就开始讲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了整本圣经，讲各从其类就讲了一章，对不对？我再举个形象的比方，我们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那你们家孩子出生了，你会请亲朋好友来跟别人介绍你们家孩子的玩具吗？你说快来看呐，我们家孩子出来了，哎呀生出来了，所以我要跟你介绍一下，这个玩具会跑的，会叫的啊。然后你来的那些亲朋好友，把你们家玩具全研究了一遍，没见到你孩子。你会这么样吗？你不会这么样。你们家的孩子在那天就是中心，对不对？哎，你给这个看，给那个看，给这个报，给那个报。神整本圣经都在讲他的孩子，对吧？我们人不好，我们尚且知道这么做；我们人不聪明，尚且知道这么做，更何况神呢？我们再来看哈，创世纪的一章的第12节啊，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包着核。青草、菜蔬和树木就是结果的树木。哎，你会说还有一种树哎，它不结果子，你怎么不讲呢？是不是？有没有一种树不结果子？有，你们家门口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很高的，最后被砍下来当家具，打家具用的那种木头，是吧？有没有？有的。你说他怎么不讲这种树呢？不结果子在神眼里啊，其实没有价值啊。所以我们不清楚啊，今天这些不结果子的树呢，是在历史的这个时间里，因为地上被洪水毁灭过一次，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呢，神一开始造的万物呢，其实都是吃草的走兽啊，所以后来这个狮子才开始要吃羊的啊，要吃肉的。最早呢，所以千禧年的时候回到那个状态啊，狮子在千禧年的时候是吃草的，大家知道吗？豺狼也是一样啊。那所以最早的时候呢，草是给走兽吃的，蔬菜和水果是给人吃的，这就是神一开始讲这三样的目的。所以呢，如果说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神在做什么呢？神在预备饮食。我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在买奶粉，是吧？就是你们家孩子要出来了，你要预备一下奶粉，就是这样。那青草呢，要给这个走兽吃。孩子吃什么呢？孩子吃菜蔬和果子啊。我们再来看啊，这是第三天。十三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啊。第四天我们再看啊，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再一次哈，让我们回到一个目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目的呢，我们就会像研究玩具那样去研究那些植物动物。神造天上的星，目的是什么？十四节，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这是神的目的，他不是让我们去外太空去研究他的，是不是？我们不要认为我可以到外太空去，我就很厉害，因为这根本不是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什么？天上的光体的目的是定节令、定日子、定年岁的。所以我们今天，你有没有发现，这年月日啊，全都跟天上的星体有关系的。一年是怎么来的？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就是一年嘛，对不对？对吧？一天是什么？地球自转一圈就是一天嘛，对吧？一个月是什么？月亮在转嘛，是不是？全都是跟这个星体有关系。人只不过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们老祖宗很聪明，是很聪明，他们只不过发现了这个规律而已，对不对？我们农时啊，要种东西的时候都要看天的，都要看季节气候的。怎么看呢？就是通过这些看，通过天象来看的，对吧？哎，你会讲的，唯独有一个跟天象没关系的，就是一个星期。哎，对，一个星期是七天，不是八天，不是十天呢。一个星期是跟神的创造有关系的，因为第七天他安息了，他还是跟神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会停在这里啊，时间原因。所以在第四天神做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有规律的生活下去，因为我们要耕种啊，我们要盖造，我们要计时间。所以先有的光，再有的发光体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不是反过来。我们有一些错误的固有的错误概念，你认为先有太阳才有光，错了，先有光才为了光造的太阳。我再说一遍，是先有光再为光造的太阳。神就是光，所以神他先造的是光，他给我们看见的先是能量，没有太阳也一样有光，因为神就是光，神不需要太阳才来光。所以只不过呢，在第四天他需要有这些发光体，需要有这些来定节令、定日子、定年岁啊。最后时间原因呢，我们先停在这，下一次呢我们会从二十节开始往后越来越精彩啊。为什么要造走兽？为什么造飞鸟呢？那为什么要造人呢？神造人之后人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以后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求您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的愿意寻求您。我们若是过着地上日光之下的日子，总是在自己的愚昧里，是多么可惜呢？求您使我们愿意抬头看您，知道您是创造主，知道您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日子的意义，是在尚有时间的时候能够活在日光之上。求您使我们愿意预备好这今生的日子，能够终有一天面见您。求您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